想着他，啊，所以我们的心呢，随着这个忧愁，这个忧呢，就一直的观察着他，让我们更加的忧愁。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啊。那第七个舍呢？舍如果是善的方面呢，一般上呢都是说，在这个第五禅，第五禅中呢，舍心是很强的，啊，那个时候呢，舍呢就虔诚的就观察着这个目标，啊，好，所以我们结束了第十七个禅缘，我们进入第十八道缘，啊，道是什么意思呢？道呢是作为达到某个目的地的管道，叫道。此言的言法呢，使到延伸法作为达到某个目的地的管道。我们一般上呢都知道有八正道，但是呢我们不知道还有四个邪道，哦，所以道呢一共有十二种，八个是叫正道，四个是叫邪道。好，那八个正道呢，正见、正思维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精进、正念跟定。好，他们叫道呢，是因为他们是达到，啊，是达到涅槃的一个管道。好，为了是达到涅槃的一个管道，所以它叫做道源，或者叫做八正道。那什么是正见呢？正见在这个八正道里面呢，正见是严守，拿首领来的，啊，八正道呢是开始于正见，也是结束于正见，啊，那什么是正见？正确的思想，嗯，这个解释太简单了。嗯，你一定要明白什么是正见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它是八正道的首领，那结束呢也结束在八正道，所以我们要修八正道，八正道呢又不知道它的首领叫是什么东西的话，那我们就啊就很难走正了啊。所以什么是正见？我已经摇到头酸了。正见就是彻知是圣谛，这是很重要的啊！彻知是圣谛，你把它输入你的电、你的脑电脑里面啊，输入你的脑袋里面。你们的电脑输入太多太多不重要的了哈，重要的没有输进去。什么是正见？彻知是圣谛啊！当然，正见呢有分很多层次啊，分很多层次。比如说，第一个最基本的就是彻知因果、因缘果报啊。彻知因缘果报，一个人当一个人彻知了因缘果报的时候，他才知道要行善。为什么要行善？为什么要止恶？如果他没有这个因缘因果报应的这个正见呢，他是不会积极的行善的，也不会积极的避开所有的邪恶。所以为什么说正见是元首，是首领，哦，他领导你走向正的方向。所以最基本的这个正见呢是彻知因果关系，但是这个还不足够，哦，因为我们整个佛教讲的是轮回嘛，哦，不只是说要出生在天界这而已，哦，我们讲的是整到最后呢要是彻底的斩除我们的烦恼，哦哦，那最明确的这个答案呢，正见就是彻知是圣谛。好，哦，什么是苦谛？ 什么是苦地？来，什么是苦地？这个答不出来啊，我要拿藤子了哈。什么是苦地？是圣地，是整个佛教最重要的哈。我们既然来这边上最高深的法，那连最基本的四圣地都不知道的话，那我们就有学的不太完整了吧？啊，什么是苦地？好了好了好了好了，好。生老病死、爱别离、厌憎会、求不得之苦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，其实这些都不是很大，不太重要。五取蕴是苦，这个才是最重要，你千万要记得啊！五取蕴是苦地。佛陀为什么讲苦呢？那是因为我们执着于五取蕴，我们只取这个五蕴，那五蕴呢？色受想行识，我们只取它为我的，通过贪爱来只取五蕴为我的啊，身体是我的，感受乐受是我的，这都是由贪爱来只取，然后呢，我们又只取它为我。身体是我，感受是我，啊，想运是我，事运是我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有身见，身见。所以我们通过两个很重要的错误的方法去执取，第一个是通过贪爱去执取它为我的；第二个呢，通过有身见去执取它为我，这些都是痛苦的来源。啊，这些重要的法，你们一定要知道啊！好，这是苦地。第二个呢？什么是极地？我当然知道苦的起因呐。苦的起因有几个？苦的起因有几个？爱，爱有几个爱？三个，哪三个？对了啊，欲爱、有爱、无有爱。欲爱是执着于这个享乐的爱，啊，五官的爱，五欲的爱。有爱呢，执着于生命啊，这是个很强烈的爱啊。不要灭亡啊，就是说不要涅槃啊，一直要执着于生命，执着于出生在天界，享受天界的快乐，执着于人，出生为人，执着于出生为梵天，因为这个有爱呢，使到呢这个人呢不想解脱轮回，好。然后无有爱呢，无有爱是跟邪见相应的，啊，认为呢人死了什么都没了。啊，是跟邪见断面、断见相应的一种无有爱的一种贪爱，啊，这些呢都是痛苦的来源。好，苦集灭，什么是灭？灭地。什么是灭地？你们回答的，你们不敢回答的很大声，因为自己还不敢肯定啊，哦。如果你是很肯定的话，你一定很喊得很大声的。那，哦，好，灭地，你看呐，啊，竟然什么是极地呢？极地就是贪爱嘛，啊，哦，贪爱是痛苦的来源嘛。那灭地就是贪爱的熄灭，也就是涅槃。那这是很容易的哈，哦，这个逻辑推理也很正确。灭地就是那个因的灭嘛，啊，痛苦的因的灭。什么是痛苦的因呢？就是贪爱嘛。那贪爱的熄灭就是灭地了。 也就是涅槃的意思啊。那道地呢？啊，八正道了。道地就是八正道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八正道。啊，所以如果你了知啊，这四圣地啊，这个就是正见了。啊，你要有正见，就是要了知这个四圣地。这四圣地是整个佛法的中心，佛陀弟子成道、初转法轮、开示的，就是四圣地。好，我们一定要读的，就是佛陀初次讲法、初次转法轮的第一个经典，就是初转法轮、开示的，全部都是四圣地。好，第二个正思维，什么是正思维呢？正思维有三个哈，第一个是舍离思维，第二个是无嗔思维，第三个是无缠抱思维。无嗔思维就是没有嗔恨心了，也就是慈爱的关系，也就是慈爱哈。那无缠抱思维呢，也就是悲心。好，第三个正语，什么是正语呢？正语一共有四个啊，不起语啊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恶口，正业。正业有三个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这些都是去向涅槃的哈。好，正命呢？正命有五个，哪五个呢？不买卖武器哈，不买卖动物，给人家屠杀的动物，然后不买卖酒类，不买卖毒品，最后一个呢？不买卖这个奴隶以前在美国有黑奴嘛哈。好，第六个正精进，正精进有几个？四个啊，哪四个呢？为身之恶不令身，以身之恶令消除，为身之善令其身，以身之善令圆满。啊，这些都要背上来的哦。这个四圣地、八正道，这些都是我们佛教徒应该知道的。我们学佛不要本末倒置哈，重要的没有学，不重要的学了一大堆啊。好，第七个，什么是正念？这个也是很重要哦。什么是正念？正念不知道啊？正念有几个？有四个，哪四个？身念处、受念处、心念处、法念处，四个。啊，不管你是修菩萨道的还是解脱道的哈，这个四圣地、八正道，你一定要知道。啊，不能够说我修菩萨道的，我不知道这个，这个四圣地、八正道啊。好，镇定呢？什么是镇定？镇定有四个啊，哪四个？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叫镇定。你们来上阿毗达摩，怎么会不了解这些八正道四圣地？ 不知道啊，知道不知道怎么答？知道就会答。好，为了让然后让你们更加深入的了解，我们再重复一下哈，什么是正见？彻知是圣地，哪是圣地？好，怎么是正思维？好，什么是正语？好，什么是正乐？什么是正命？什么是正精进？好，什么是正念？好，什么是镇定？好，所以这七个八个呢，八正道呢是去向涅槃的管道。啊，如果说我们要解脱痛苦的话呢，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道路是怎么走。如果要解脱痛苦又不知道道路怎么走，我们不是很徘徊吗？哦，很彷徨，很徘徊。所以呢，一定要了解。好，比如说你要去高雄，你应该知道要去高雄的车是怎么走的，要搭什么车。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你一定会搭错车。好，搭错车呢，你会达到目的地吗？不会，你会达到其他的地方，那地方可能是不好的地方。啊，所以呢，如果说我们要解脱痛苦的话，一定要了解这个八正道。好，好，另外一个四个邪道呢，第一个是邪见。什么是邪见呢？啊，不相信因果，邪见也是有很多种哈。不相信因果呢，是其中一种邪见。然后有断见，有常见。啊，常见呢，一般上呢，很多人都有，啊，断见呢就会比较少。啊，什么是常见呢？常见就是说，我们认为呢，有一个灵魂呢，从这一世飘泊到另外一世。在这个生死轮回中呢，我们认为是同一个人，然后从这世飘泊到另外一世，这种叫做常见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我相信包括我们佛教徒啊，很多人都有这个常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还没有看到无我啊，他还没有彻底的了解到无我呢，他不知道整个名色法呢是生灭不断的，是一连串生灭不断的过程，他把这个过程呢当作是一个我，所以才引申了这个常见。所以一般上呢，我们没有修行的人呢，我们一定有这个常见。好，好，第二个呢，邪思维呢，刚好跟正思维相反啊。邪思维就是，啊，第一个正思维是舍离思维嘛，那邪思维就是不能够舍弃，心中只想着享乐欲乐，啊，心中只向往啊这个欲乐，缅怀这个欲乐，还有就是残忍的思维，心中只是想要怎么去虐待别人啊，另外一个人是心中时常对别人有嗔恨心呢，啊，这个是刚好是无嗔思维的相反。好，邪精进呢，刚好跟真精进相反。好，好，第一个正精进是什么？为身之恶不令身。啊，他这个邪精进呢，为身之恶令其身。啊，第二个呢，以身之恶令消除。那这个邪精进呢？以身之恶令成长，啊，那为身之善不令身，他呢，这个邪精进呢，为身之善不让身不令身，啊，以身之善令圆满，那以身之善令消除，刚好相反，所以他的精进力呢用得相反了。 他的精进力呢是去滋长这个不善而消灭善，这种叫做邪精进。那比如说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啊，希特勒也很精进啊，他的精进是挑破煽动人民去战争啊，他的精进是把为啊这个人民的还没有升起的这个恶念呐、啊，令其生啊，他去煽动所有德国人民啊去嗔恨这个犹太民族，所以这个德国人民本来没有对犹太民族有什么嗔恨的，啊，他就跟他煽动起来，使到他们未生之恶令其生，啊，然后一直煽动去扩展整个啊，要强盛德国，扩展这个领土呢，而发动了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啊，这种叫做邪精进啊。好，第四个呢，啊，这种邪精进呢，就是朝向四恶道的。啊，如果我们的精进呢用错方向呢，就是带我们去向四恶道。好，第四个呢，邪定。邪定呢，如果您的目标，你取的目标是邪恶的、错误的呢，那你所培育的呢，就是邪定了。啊，比如说你要一个人呢拿枪瞄准别人，你拿枪瞄准别人，你一定要定力嘛，你不是乱射啊，你一定要集中精神要射那个人啊，那个时候就是邪定了。所以这些邪定、邪精进、邪思维、邪见呢，都是朝向四恶道的管道。好，所以这个是道源，明白吗？好，我们就要结束了哈，上一年还有几个就结束了，后面几个都是一样的哈。好，还有15分钟，你们想问问题吗？还是想继续听？有问题的先让你们回来问哈，没有问题我们再继续讲。好，有什么问题？好，舍啊，哪一个？哦，禅缘的舍哈，舍呢有包括善跟不善。比如说我们进入四禅的时候，讲善的哈，我们进入四禅的时候，他的舍心特别的强，他已经没有了乐，没有了乐，没有了喜，他的舍心呢，他。心全部还是观察在这个目标上，但是他舍心是特别的强烈，没有喜乐了，心中是一片的舍。这个舍呢，比喜乐还要高超的，啊，所以舍呢也是禅的其中一个，最高禅的其中一个。不善，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疑的时候，我们在十二个不善心里面有两个是以这个舍相应的。十二个不善心有学过阿毗达摩的比较知道哈，一个是疑惧啊，这个是舍惧疑相应，另外一个是调举疑相应，不是这个舍惧调举相应，啊，这两个都是。舍以舍受为主的，所以他们生起来的时候，这个舍也是很强。那 OK，
那我们要。这个受我们要怎么样切断会比较那个？譬如说，苦受来的时候，乐受来的时候，不苦不乐受的时候，那当然是乐受是最重要。可是这些要怎么样？可以请
你讲的乐受不是禅悦的乐嘛？哈，不是禅缘的乐吧？不是哈，好，是一般的乐嘛？哈，好，好。如果乐受升起的时候啊，我们不切断的话，它就会引生贪爱。 一定的嘛，哈。比如说你吃这个巧克力蛋糕，哇，乐寿，你一定会再来一个，啊，这是人的这种习性啊。所以你要切断的话，第一个呢，你要有正念。我本来是，要发这个讲义的啊。如果说下午有时间呢，我就是要教你们怎么观察，怎么切断这些，啊，乐寿升起，第一个你要有正念。如果你正念都不知道的话，你一定随着他走了，啊，正念知道乐寿升起了。第二个呢，用智慧去观，观的意思是注意它，这个乐寿是无常的，无常的，注意它无常，然后再注意它是因缘法。为什么乐寿会升起？因为触嘛，啊啊，那触为什么会升起？是因为有一个目标撞击到我们的舌根，还有一个巧克力蛋糕撞击到我们的舌根，所以触也是因缘法，啊，那受也是因缘法，所以这个乐受呢也是因缘法。你当你这样观因缘法的时候呢，你就会了解什么是无我了，啊，那你观无常、因缘法、无我这样观的话，你就不会那个乐受就不会延伸到贪爱去了，你就在那一刻切断了这个乐受。这个是观智的哈，等下午如果有时间，我会再讲到。好，是观，但四神族的观是比较高超的，比较高超的观，嗯。
嗯，能不能再多讲一点？对那个部分不是很了解。
心就是非常投入专注，啊，四神族不是有欲，还有呢，精进、心跟观嘛，哈。这个心呢，我给了一个例子，就是爱迪生的例子嘛，哈。爱迪生的例子呢，他全心全神都是投入在他的试验，他的试验的工作。所以一个人如果他心呢全神投入，比如说我们禅修的话，我们能够全神投入在我们禅修，什么都不理啊，家庭的事暂时都抛开，如果去禅修营的话啊，全部都不抛开，生意也抛开，家庭什么都抛开，电话全部关掉，全心投入的话呢，他就可以把这个心提升为这个神足了啊。意思就是全神投入在里面，除了他要做的那件事之外呢，他什么都不理啊，这个就是心神足。神足就是神足就是达到这个成就的啊 ，accomplishment 啊，一个成就，可以通过这四个呢，可以达到一个成就的意思。断食、促食、事实，嗯，那这个不能以那一方面来讲，不可以这个事实来讲啊，因为这24个缘呢，不是每一个缘都用得上的啊。爱迪生那种状况只能够用真上缘来讲，不能够用实缘来讲，嗯。OK， 还有，嗯，
老师，请问一下，你刚说如果没有一个灵魂体在轮回的时候，哈，因为他一个执着一个我或我见嘛，是佛陀常用方便法跟弟子讲本身故事，
对，
也讲自己的本身故事，
是，
这是一个阶段性的做法吗？
嗯，所以第一天我有讲到哦，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地嘛，一个是世俗地，一个是圣义地。佛陀在讲经方面呢，很多时候是用世俗地来讲啊，但是讲阿毗达摩呢，佛陀就用圣义地。那佛陀讲说本身经好，有一个我，过去的我是怎样怎样讲，是这个是以世俗地来讲。如果他不以这样的方法来表达呢，众生没有办法明白啊。比如过哦，过去的我是一个名色，名色什么什么，那一个我又是名色，听来听去都是名色，我们都听不清楚哈，所以呢，为了众生更加能够明白，他用世俗地符合众生的这个思想层次嘛。我们思想层次只是在停留在这一边，我们就用这一个方面来讲。但是呢，为了超越这个呢，所以佛陀又在这个论中啊， 讲了，用了很多世俗谛来分析这个在这个阿毗达摩论中呢，佛陀用了这个胜利谛来分析这个世俗谛是不存在的啊，存在的呢是这个名色罢了，最终存在的是名色，而这个名色呢是始终都在变换的，都是生灭不断一直在变换的啊，一直生灭不断的东西怎么可能说是一个我呢啊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在我们要在修行上进步啊，我们一定都要了解这两个谛啊。第一个呢，我们活在世间，如果我们一直活在这个胜义谛里面，我们的心中都想到名色啊、色聚啊，都是想这些罢了，什么人都看不到的话呢，我们没有办法在世间生存，这是肯定的。好，我讲一个例子。在美国的时候，我一个学生，一个美国学生呢、啊，我在交谈的时候呢，他写了一个纸张给我，讲他的过去的经验。他说30年前呢、啊，他20多岁，刚刚学禅修，但是呢，他的老师呢，他说他见过的老师啊，跟他学，他的老师没有一个是正统的佛教徒，没有一个是正统的这个佛教训练出来的啊，都是不是正统的。然后呢，他不是观呼吸，他是观这个第三眼呐、啊，啊，所以这个跟老师也是很重要的啊。他观第三眼，那在几天里面呢，就看很大的光，很亮光，那全部他看到的都是变成透明，啊，包括他身体全部都是透明的，那身体就轻飘飘，他不想吃也不想喝，禅业为食嘛，啊，他不想吃也不想喝，精神又特别的好，不想睡，他就觉得哎，这个好像有点异常啊，啊，跟别人不一样，有点异常，他开始有点担心了，所以他就去问别人。啊，说跟他讲我这个情况是不是正常，他朋友跟我讲你是反常啊，你是 crazy 又是反常啊。第一个讲他不太相信，又在问第二个，也是跟他讲你是反常，你是神经错乱了啊，因为全部变成透明怎么可能呢啊。所以我们问这个禅修啊，你不可以随便把你特有的经验啊跟一般人讲啊，一般人没有你的经验呢，他一定讲你神经错乱啊。我已经看过太多了，我已经听过太多了，他们都会跟我说他们的经验啊，等一下再跟你们分享哈。然后呢，他问了3、4、5、6个啊，全部跟他说他神经错乱。如果10个人跟你讲神经错乱呢、啊，最后你真的会以为你自己神经错乱，因为你的经验呢、啊，跟与众不同嘛啊。所以呢，问了10个过后呢，他福报不够好啊，问错人了哈、啊，问了10个没有经验的人呢，跟他说他神经错乱，结果呢，他真的以为自己神经错乱，然后他自己呢被送进精神病院，好、啊，精神病院、啊、回从精神病院出来过后呢，他为了找回那个我，因为他的体验是没有一个我的，都是光，都是透明的光，然后没有无我，不想吃不想喝嘛。他为了再找回那个我，他说没有那个我呢，他不能够在社会上立足，在这个美国这样的一个文化，大家都是我第一的嘛，啊，美国最讲究这个人权呐、啊，我第一的嘛，你不可以干涉我的自由，全部都是我的，啊，在美国这样一个文化呢，如果没有一个我，他觉得他没有办法生存下去，所以这个就是我要讲的，我们不能够只活在胜义谛。我们如果只活在胜义谛呢，我们没有办法生存，哈、哦。那为了找回那个我呢，他只好去喝酒了，又用酒精来麻醉自己，然后又吸烟，然后又搞这个很多的性关系，为了找回那个我，那个实在的我嘛。因为我没有我的话，他捉不住嘛，啊、哦，捉不住东西。为了找回那个实在的我，他喝酒啊、哦，就是做了。他说他做了很多不好的三恶事恶业。哦、那二十年过后呢，他才碰到一位出家众，啊，这个一个斯里兰卡的出家众，这个出家众呢跟他讲说，你的经验是真实的。他说那个时候啊，已经20年了。他说，哦，那时候他第一次听到加纳，啊，因为加纳是很多光的嘛，啊，看到很多光的， 所以他第一次听到这个禅那呢，他才知道呢他过去的经验啊，经过那位师父跟他印证过后呢，他才知道是对的。但是已经过了20年，啊，他已经做了这么多恶业啊，这个恶业已经使到我们的智慧啊变成很迷蒙了啊，已经不再清楚，我们所有的定力也都消散了。所以20年过后呢，他要禅修，他觉得非常的难了。嗯，所以呢，这个呢就是跟我们说，我们不可以啊。如果佛陀只是讲胜利地、胜利地、胜利地啊，大家以为他疯了，啊，所以大家以为他疯了。所以刚开始佛陀成道的时候，他根本不愿意说法的，因为他看到的都是胜利地，都是无常、苦、我，都是变化、生灭。他怎么众生都是众生的眼睛都被灰尘蒙着哈，众生怎么能够明白呢？所以刚开始他是不愿意说法的，是因为三八地这个大梵天请求他说法，说众生还有某些众生呢，眼睛呢只有少许的灰尘罢了，他们一定听得懂你的法，所以佛陀才愿意说法的。好，所以佛陀说法，他也不能够一直讲这个胜利地，他一定要用世俗地来表达胜利地，这样众生才能够慢慢的接受，慢慢的明白。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呢学佛的人呢，啊，第一个呢，如果我们只是注重世俗地，啊，有一个我存在，我一个我灵魂飘到这边到那边，有一个我下一世的我、过去世的我，都有一个我存在的话，我们的修行没有办法进步，这是重点。啊，但是呢，如果我们放掉这个世俗地呢，不管是世俗地都讲胜利地的话呢，我们跟世界格格不入。跟世界格格不入的话，修行也会造成障碍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走中道，走中道呢，在要接受世俗地，但是呢，要通过智慧呢，看透世俗地后面的胜义地，这样我们的修行才会进步。OK， 好，时间到了，我们
就读经把它圆满一下。就这个女居士如果在20年前就碰到了这样的确认的说法，说对你看到的是真实的，那接下来她怎么做？
她继续在修啊，但是她以前的经验已经不再重现了，已经失掉了所有的定力了。
不是，我是说如果她没有那么倒霉，20年都问不到对的，她在当下就得到正确的认可，之后她是不是平常会生活在人世间，然后修行的时候继续在光的境界里？
哦，你持续在光的境界也是不能够突破啊。在光的境界是一种定的这个定的境界，你还要超越到观的观智的境界。
所以您刚说的那个邪定啊，我们刚才有讲到一个道源里面的邪定，这就是如果他继续在光的修持，他就是邪定，
也不是，那个也是正定来的。镇定，但是因为定不能够解脱嘛，要会才能够解脱嘛，所以他要解脱呢，他如果一直停留在那个定，他可以有很多的喜悦，但是他还不能够解脱，他一定要从定转到观。好，我们下午再继续下去哈。